那我相信呢，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必定是有读圣经啊，可能是每天读，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每天读，但是必定是有读圣经的这个的习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当你读圣经读到有一些的经文，你觉得你很难去接受，或者说你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圣经会这样去形容的啊，这样去表达的。我不知道你当时你读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反应？你会就不要读了，就跳过去呢？还是你会在当中来思考，究竟为什么呢会有那样的一段的圣经陈列在我们面前啊？我们知道神的话没有多余。啊，神的话不会有错误的，也不会又是又非的啊。神的话有他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只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一些的难理解的经文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在那个时候明白，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去接受啊，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哈，可能大家读过去的时候也会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去表达啊？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从57节到62节，Luke chapter 9, from 57 to 62. Luke 9:57 to 62.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第57节。到62节，如果大家有圣经，你愿意用你自己的圣经还是看荧幕哈，都可以。好，找到之后，那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好不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刚才我所描写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的表达，还是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一种的形容。好，那在我还没进入去解释每一段的时候，我先来看一看这一段很清楚的一个架构啊，有三个人来有三个人在当中啊。第一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他是主动说要跟随耶稣。那第二个呢，是耶稣去问他：“你来跟从我。”那第三个人呢，又是跟第一个一样：“主啊，我要来跟随你。”所以很清楚的说，是一，我要跟随你；第二，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接下来第三个就跟第一个是一样：“我来跟随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架构啊，在当中。那当我们来看这个的一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很清楚，这一段的重点是讲来跟随跟从主，来跟从主。我定了这个题目啊，我要跟从主吗？一个问号，我要跟从主吗？啊，是否我们已经预备好来跟随结为了主耶稣？还是说当我们去带领别人来信耶稣的时候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否讲清楚了你来信耶稣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能不能够让他有这样一个愿意来跟随耶稣，他知道他是做什么啊？所以这段圣经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第十章我们会讲到耶稣差人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对不对哈？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宣教的教会啊，这首诗歌是从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而来哈，一样的哈。 教会每个信徒啊，我们都在神的大使命里面有份啊，我们要出去要传扬啊天国的道理啊。但是当我们要出去传扬天国道理的时候，那个听的人他明白跟随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吗？我们自己又明不明白我们预备好来跟随耶稣基督吗？那几个可能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啊来探讨的。好，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哈、啊、来的第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哈、啊、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我都要跟从你，好不好？竟然有人主动来对耶稣说，我来跟随你啊。就好像哈、啊、今天有人从街走进来哈、啊、坐在哪里举手说，牧师我要信耶稣，好不好？当然好啊，是不是哈、啊、求都求不得哈、啊、有人这样愿意主动的来哈、啊、跟随主耶稣。好、啊、但是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耶稣会讲那样一句话，58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岂不是赶客吗？啊，如果啊，用这样一个的形象哈、啊，给大家来想想，如果哈、啊，有一天你去到一个的餐馆哈、啊，准备要去吃餐，你坐下来哈、啊，那个侍应来了哈、啊，把那个 menu 给你，你就问他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侍应告诉你这里什么都不好吃，肉不新鲜，那些菜很多的那个农药，什么都不好吃。最惨，今天那个炒菜的那个师傅大感冒了，流着鼻涕打着喷嚏在那里炒菜，什么都不好。我不知道你坐在哪里要吃饭的时候，你想不想再吃下去？那可能你立刻起身你就走了，对不对？摆明嘛，不愿意有这个客人在当中嘛，对不对？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我来跟随你。那应该很高兴来，好啊，那就跟着我去吧。但是耶稣却讲那样一段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说，天空的飞鸟有窝，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告诉这个人，你跟我是没有好结果的。为什么耶稣讲一顿的话？那圣经没有交代究竟这个人啊，起码路加没有，马太有哈、啊，起码路加没有交代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为什么他要来跟耶稣？圣经没有讲。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耶稣是全能全知的神，这个人曾经没有记载，但是耶稣讲这句话，回应这个人这句话，是表明他知道这个人来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人来跟随耶稣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很清楚的知道。前面我们知道耶稣啊行过五饼二鱼啊的神迹，哇，很多人看见这个神迹，可能很多人也因这个神迹吃饱了啊。别的福音书记载，当时就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那耶稣回他们一句啊，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来跟随我，不是因为看见这个神迹，不是因为相信我是神，你只是知道你跟随我就可以有饼可以吃饱。那些人没有说话，但是耶稣看见这些来跟随他的人，他就知道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些人来跟他是有一定的目的，是因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有人来跟耶稣是因为他能够医病赶鬼，有人来跟耶稣因为所有人都说这个是个伟大的先知，可能有人说这个先知将来可能是拯救我们这个国家的个救赎主。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来说要跟随他的时候，都带着不同的一个的理由，一个动机。 这个人相信也是同样的，带着一个一个的想法啊，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那耶稣就告诉他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可能这个人来跟耶稣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稳的一种的人生，一种的生活。哎，你说这事岂不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吗？人子来怎么样？叫人得生命，那得的更丰盛嘛，对不对？好像是没有冲突啊。我们来跟随耶稣，本来就是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嘛，对不对？耶稣在这里知道这个人的心中所想，所以他以这一句的话来回应这个人。那在这里呢，就让我想出一个的，想到一个的事情。好，跟随耶稣是一件的好事，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究竟我们是为什么来跟从耶稣？我相信每个人开始的时候动机都不很纯，对不对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由啊，有些人是为了来教会得到一些的朋友，有些人来教会时候，以前有一个人说，我去教会是为了有免费的午餐，去到教会有很多好吃的哈、有人来到教会是为找配偶，有人来教会是为找工作，很多不同的理由哈、为了生病得到医治，很多不同的理由。那我相信这些理由神都知道的，神也没有拒绝人带着任何的理由来找他，否则的话谁是一个很纯正的理由来找耶稣，耶稣才接受他？没有吧。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可能不纯正的想法，一个动机，但是我们的主都接受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软弱有我们肉身的需要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是为了得到满足，但是不能够停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要不断来思考，要明白究竟我说我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我知道跟从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吗？是为了要得到一份的安稳，得到平安，得到神的祝福，得到各样我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来跟从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这里就很清楚了，他说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耶稣把他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他来到人世间做什么？他并不是要享受人世间人对他的哪种的称赞，哎呀你真伟大哈，对他的哪种的推崇。他来到人世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世人。所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注重不重视他的生活，他的需要，他把所有的重点放在我是否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前面第九章里面耶稣也说了啊，23节，就是今天这个的封面的经文，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开宗明义的告诉那些来跟从他的人，当你说你要来跟从我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跟从是代表什么，乃是你要预备好了，你要顺服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这个跟从他的人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顺服他，按神的旨意来走我们人生的路。当中可能我们神还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的， 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理由我们来跟从耶稣。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什么来跟从耶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有一天你会失望的。有一天当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必定失望的，你必定认为我跟错了，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还没有还到了这个地步。因为原来我们从起初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机就错，而我们一直没有改变，没有真正去明白跟从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背十字架，我上次也说了，不是单单受苦而已。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说呢，很多人就以为当基督徒以前有些基督徒错误的理解，哎呀，当基督徒就要贫穷，就要受苦，就要带着眼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来跟从耶稣。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圣经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是得的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是要一定要贫穷受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接受任何情况的一个的心智。如果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处境的时候，我愿意顺服，这个是重要。不是说跟随主就一定受苦，跟随主就一定发达了，跟随主一定很丰盛了，没有。那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神把我们的人生放在怎么样的一个的局面上，如何来使用我们，我们就顺服。甚至好像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愿意，这个就是他顺服以至于死。他不看他究竟面对的，乃是他知道当他承认当他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就愿意走向这一步。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拒绝这个人来跟从他，不是像刚才我所说的适应简直是把人赶出去这不好吃，不要在这里吃。不是耶稣不想这个人来跟他，乃是要告诉他，如果你是带着这样一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稳，找到一个蒙福，找到我跟耶稣之后将来我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更高层地位的人的时候，你就跟错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要不断过一段日子，我们就要思考究竟我跟随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不断常常问自己的，为什么我要做传道人，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要追求的是什么。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信徒应该有的一个的态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走啊的时候，就很自然就回到这个世界的一种的想法，很自然就会找到说信仰只不过就成为我一个的保护，在我的生命里面加添我们一些好处而已。这个信仰再不是我在顺服回归这个创造主在掌管的里面。多少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个的重点的话，走一段的路信仰你会感到失望，你会感到好像哎呀信来干嘛呢，也没有预期的哪一种蒙福的事情。耶稣说你若来跟从我，就当携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把这个跟从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要求，还说一个会面对的，来告诉这个人说你要跟从我吗，你要知道跟从的结果会怎么样。好，第二个人，我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人很蒙福。耶稣来呼召他，就好像呼召那些的门徒一样，你来跟从我。 哎呀，多大的福分啊，对不对哈？我们说 It's my honor 哈，多荣誉啊哈！耶稣来到你的面前来，你来跟我吧，哇，被邀请去跟，多有面子哈。但是这个人呢，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就说，先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非常合理嘛，对不对？啊，有什么不对呢？啊，我家里面有人过世啊，我会回去埋葬好我的亲人啊，然后来跟随你，有什么不对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特别下一句啊，我们真的受不了。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啊、你只管跟从我去传。”啊，神国的道，哎呀，这句话如果还没信的朋友看见的话，啊，真的，你叫他信耶稣真的很难哈、啊，连父亲都不要哈、啊。为什么？特别中国人说哈、啊，那个孝道在哪里哈、啊？原来信了耶稣连父亲父母都不要了哈、啊，那这个还能信下去吗？啊，当我们读这句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一些的观念，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而我们很自然去拒绝，还是否定，还是说觉得不合理，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当时犹太人的一些的文化，一些处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用哪种的角度来看了。这个人，耶稣去啊，我相信啊，当时耶稣并不是说要去什么地方，就是当时很一大群的人哈、啊，有人说，哎呀，耶稣，我要跟你，然后耶稣转过头对这个人说，你来跟我吧哈、啊。所以你这个人不是在家里面哈、啊，这个人是在人群的里面，耶稣对他说的啊。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家里面死了人。他是不应该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死人是不洁净的。家里面死了人，你很有可能你就会碰到这个过世的人，对不对？啊，特别你的父亲，你肯定会碰到他。啊，如果你碰到他的时候，你的就是不洁净的。你不洁净，你不能够进入人群的里面。但是这个人。在哪里？不是在家，不是独自在哪里，他是在人群的当中，我相信在人群的当中，所以当他在人群的当中的时候，是表明他不可能家里面现在是父亲过世的时候。如果是的话，他是已经违反了犹太人的宗教的律法了，他不应该在人群中，因为他如果他在人群当中，人家碰到他的时候是不洁净的，这个是不合乎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的要求。肯定的，他在当时他的父亲不是在当时去世。那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犹太人有这样一个的传统，还记不记得我讲过犹太人的坟墓是在什么地方？洞里面，对不对啊？不是挖一个坑里呢，把人埋在下面。犹太人的坟墓是在洞，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的山洞啊，他们就说哦，买了几个山呢、啊，这个有个洞哈、啊，他们这个就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所以当他们有家里面有死了人的时候，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了之后怎么样？有人用布把他包裹起来，哈，用药把他封起来，就好像埃及的一个传统一样，哈，把他包好之后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属于他们作为坟墓的一个的洞的里面。这个洞不是一个人住啊，是他们的家族，是他们的祖先啊，他们其他的亲人住在哪里？不是住在哪里啊，是放在哪里啊？所以呢，当他们呢、有家里面有人过世之后啊，他们就这样做，然后当这个 已经过世的人在那个洞里面过了一段的时间，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两年。当他的尸体那个已经化了，剩下骨头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去，把他们的把那个过世的人那个骨头收起来，跟他们的祖宗的骨头放在一起。这个是第二次的埋葬。所以犹太人他们埋葬不是一次就葬好了，第二次才是把那个跟祖宗放在一起。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时候，不是他的父亲刚刚过世，相信他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还没有第二次埋葬他。他说先让我回去过一段的时间，可能一年可能两年，然后把他的骨头放回那个祖先的地方的时候，我才来跟随你。嗯，我记得看过一个一个这样的说法哈，可能是故事，我忘了是什么。他说在这个墨西哥哈，以前墨西哥有一些的地方呢，他们的这个坟墓也是这样的哈，他们的坟墓呢有分开前面的坟场跟后面的坟场哈。那他们呢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死的人撞在前面这个的坟墓的坟场的里面啊。那当这个坟墓过了很长的时间了哈，再没有人来去拜了哈，再没有人来再没有亲人去处理这个的坟墓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坟墓挂起来啊，把里面的骨头哈，就放在后面那个坟墓的部分啊。那他们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因为那个是再没有人纪念的。然后我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想法哈。我相信犹太人也同样的啊，他的葬礼啊，他是分开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跟第二部分啊。耶稣在这里说，你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啊。这个人是按照他们宗教的传统啊，他们宗教的一个责任一个要求啊，所以他觉得我不能够来现在来跟随你耶稣，让我回去，让我已经先满足了所有这些传统这些的责任之后，我才来跟随你吧。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让那些已经死了的人那个来埋葬他，你不需要管，那已经死了啊，你来跟随我啊。所以这里耶稣提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说法，就是一个究竟我们来跟随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捆绑，也还有很多人为的责任，让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主。是否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这些的要求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致我们就不能够很全心全意的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我想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可能就想到，对啊，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要求，对不对啊？哎呀，家庭的要求，工作的要求哈，孩子的要求哈，社会朋友的要求哈，各样的要求一大堆哈，我怎么可能完全能够来跟随主呢？啊，一个星期能够有几天来教会，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哈，耶稣说，这些都并不是最重要。真正要跟随的话，你就要让这些东西放下，也要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传扬神国的道，原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重要，还是说最大的责任。不过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脱离不了很多的责任压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常常都是感觉到无能为力，有时候甚至觉得累。会不会基督徒觉得很累？有时候挺累的，对不对？又要上班，又要上学，又要做这个做个，还有那么多宗教的责任，还要回来敬拜主，还要回来做这个侍奉，还有那么多的要求，好像很累赘的。但是这个耶稣呼召这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就告诉他，把你的优先次序放好，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个已经死了，你不再等他第二次埋葬，已经是不再是那么的重要的事情。再说当时耶稣还有多少时间在世上？不多了，是不是？他去哪里？他要去耶路撒冷了，他要面对什么？上十字架了。原来要跟随耶稣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这个人再回去，等到他的父母亲都已经第二次埋葬之后才去跟的话，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很记得我以前的牧师讲那句话，我到现在还是一直记在心中。他说，侍奉神是个机会，是个恩典，不是你想侍奉，你想跟随，你就可以跟随的，是神给的恩典。所以当那个的机会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放弃了，原来就没有了。我们跟随主也是一个机会，不要以为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人说，哎呀，让我退休之后啊，我才全心全意来服侍神啊。可能你有退休的日，但是你退休之后不一定有能力、有体力、有机会来去服侍神。所以耶稣基督说，把你的优先次序摆好。已经死了的父亲在坟墓里面，就让他去吧，你来跟从我。这个不是一个很绝的，很没有怎么说呢对父母不爱的一种的表达。圣经从来不会是冲突的，圣经既然教导人要孝敬父母，就不会对人说你就不管你的父母，不会有冲突。但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这个人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要把你的优先次序摆好。第三个，有一个人说，61节，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没有错啊，难道我跟从你连回家 say goodbye 都不行吗？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哇，好像很硬哦，是不是啊？回去 say goodbye 以后要给耶稣说，啊，手扶着你不配进神的国。哇，这个比前面那个更绝了，啊，为什么这样？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要读到那些记载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还需要读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那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就好像前面说，为什么耶稣会跟那个人说，要跟从他的人说，无力有动，天空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因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他用这句话来提醒他，还是说来回应他。我相信在这里也是，这个人他说，容我先回去辞别我的家人，好像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对啊， say goodbye 有什么不对，但耶稣却知道他心里面的意念是什么，所以就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了解到 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那有时候读圣经的兴趣就在这里。有时候前面哪句话我们不明白，我们要读后面哪句，从后面哪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的回应。耶稣的回应正是回答了，还是说表达了这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是先容我回去跟家人 say goodbye 的时候的他的心态是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手扶着犁是什么？你知道以前哈，不像现在，现在哦，哪天我跟师母在看，哇，现在他们那种田真的哇，太容易了，那个播种的那个机器哈，一行很直直的那个泥抠着出来，然后那个种子那苗着放下去，哇，又直又好又快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对不对？以前的人要种田哈，种米的时候啊，他要翻土，对不对？哈，翻土用什么翻？不没有机器吗？那个牛拖着一个犁哈，然后这个人就要推着这个跟着这个牛这样，然后挂一条的的犁出来哈，一个坑出来哈。这里表达是什么？当一个人拿着这个犁，但是他向后看的时候，会有什么的结果？这个牛怎么样走？开车你有没有试过开车？开车如果你说你向前，但是你的眼睛看后，我没有看后镜，你前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左歪右歪了嘛，对不对？啊，左歪右歪，怎么可能有直线走呢？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讲到这个人并不是说他做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乃是说他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并不是在这个事情的里面，乃是在后面心怀恶意。他做这个，但是他想的是另外一个。这个正是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是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如果说有人说我要来跟随你，但是他的心里面是想着别的，不是前面所说的被十字架，不是顺服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不可能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做出任何的事情出来。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讲他的是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出了问题。当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带着另外一个一个的目的，一个的心态来跟随耶稣。以色列人当神把他们放在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耶稣。他们看什么？他们就看着当时那个环境，当时那个外邦他们所做的事情。当时的外邦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不同的神啊，在他们的当中。当他们一方面他们是一方面他们是过着这个外在的敬拜神的生活，还是有圣殿，还是去献祭，还是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同时呢，他们就跟着这个的外邦一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设立了一些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是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心已经走向了就是偶像的里面，过着异邦那些异教的人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耶和华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对这个人说哈，容我先回去辞别我的家人，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耶稣的回应让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有他的打算。在当时那么多人啊， 围着耶稣，然后哇，耶稣我要跟随你，不，我先回去啊，跟我的家人啊说 say goodbye 啊，可能 say goodbye 之后，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了啊。在外面他可能哇，已经人家觉得哇，这个人挺好的，跟随耶稣，但是后面已经有带着不同的一个的动机。所以耶稣对这三个人，一个说要跟随他，他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个人，耶稣来呼召他来跟随，耶稣要告诉他，先把你的优先次序摆好。世界上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责任可能都扛在你的肩头上，但是你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好。什么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当人说我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对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信主是一回事，我们跟随主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是另一回事。得救是一次我们就已经得到神的救恩了，但是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成圣的基督徒，是我们每天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做出来的。那我相信当我们读到这三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一个的反思，一个的思考，究竟我预备好真正来跟随主没有？不是一次过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有问的问题。我要跟随主吗？当我说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的调整，无论是我们的动机，无论是我们的优先次序，还是我们的心意，我们都要适当的调整，否则的话不能够真正真正走下去。我记得我刚开始不是刚开始，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应该说我还没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决定要跟随主，要来侍奉他啊。所以当我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选啊大学里面biblical study 哈、啊、那个圣经的学习的专业啊。但是当我选科的时候，我说啊，如果我读完这个我不想侍奉神那怎么办？读完这个没有什么出路啊。所以呢当时我就再选另外一个 major 哈、啊、一个说就是哈、啊、那个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哈、啊、这个的专业哈、啊、所以我是读两个的专业哈、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哈、啊、有一个可以 back up， 如果我有一天我不再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起码可以做别的事情哈、啊、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完了之后，那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立刻进神学院啊，我就出来啊工作哈、啊、去打工啊，也去做一些小小的一些的买卖哈、啊、但是在做的过程里面，心里面总是觉得哎呀这个不对劲，怎么样做对那个事情就没办法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投入，因为我心里面知道我要做的我要走的路是侍奉神的路，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总是不能够完全的投入。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我说了这个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啊。所以最后我是决定哈、啊、必须要完成啊这个的学业，读神学啊，把这个心目中所back up 这个的 major 放弃哈、啊、来全心去做这个的事情。是的，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常常我们都会为自己卸一个后路，好像是很聪明这个的做法，但是大家要小心，我们跟随主，我们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加多一点点的一些的活动而已。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主是这个宗教，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的中心摆对啊，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就会出现很多飘来飘去，哈，好像这个手扶着你向后看，这个就不会一个直线，就是弯弯曲曲的人生的路。所以我们需要啊，搞定我们跟随主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朝向这个的方向去走。不要以为每一个说要跟从主的人都要做传道人，神可能把你放在某一个专业上，让你在那个专业上成为一个杰出的一个的人，成为神的使用的器皿。所以不要害怕说我跟随主就是要做传道人，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跟随主必须要搞清楚为什么我跟随主的意义是什么，不能够只是外加的一点点的东西而已，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机会去思考这一段的圣经。多少时候，我们从表面看，好像耶稣并不欢迎人来跟随他。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是要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知道跟随你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你所说的，我们若要跟随你，就要背起这个十字架，顺服主你的使命，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主你的引导的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歪歪曲曲的，让我们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心怀恶意，让我们真的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你自己。主，你给我们的人生的带领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相信在主你里面，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要来要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主要帮助我们如何过一个合乎你喜悦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